冲这咖啡，那我是不是得费点时间，起码得花个十分钟吧。你这十分钟有一种说我从这办公时间八小时偷过来的十分钟，可能跟带薪拉屎，
对，我刚才就想到这个词，
差不多啊。
骑车是非常治愈我的一件事情，我就会感受胳膊上汗毛被那种微风吹动，甚至你的毛孔就能够感觉它左右在轻微晃动的感觉，风吹过来啊，真的是会把人的烦恼带走。
当你抱一个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可以给到你安慰的人，你会觉得哦，他好像给你了一种力量，就好像像一个人形充电宝一样。然后每个人都变成一座孤岛的时候，你就想想一人得多难受，因为他每天都想找人抱抱，每天都想找人贴贴。
要不去逛下超市吧，逛一下菜市场吧，逛一下公园吧。我总希望自己是能够跟这种实体的东西有亲自的接触的，不会让自己活得那么虚的那种。
但是还是属于那种接触天地之灵类型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做个海女。
我是可以吸收天地精华治愈自己的哀人小岛。
我是酒量越练越好，睡觉越睡越晚的艺人帕达。继上一次夏日特辑嘛，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11月份，本知了再没有一些生活中的治愈小事的话，真的就要冬眠了。刚好上次和小岛聊的时候发现有那种帖子嘛，然后上面就是写只有 ENTP 懂的事，然后就是说拿出来聊聊看看是不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E 人和 I 人的生活中治愈时刻有什么不同。
我跟 Pada 我俩的 MBTI 后面都一样，都是 NTP，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E 和 I。
对，一个是 E 人，一个是 I 人。
然后我自己去罗列的时候嘛，我就想到了好多其实治愈我的小事，我就把他们列出来以后发现他们好像可以分成两个板块，一种是属于那种内心富足，我做它是一种我自给自足的状态，然后另一种事情好像更像是生活太苦，我需要喘一口气儿去做的一些事儿。但这两种事儿做完以后，你都感觉药到病除，就药效都蛮好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哎，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有点像是锦上添花的治愈，就是你本来现在心情都挺好的，
哦，
然后有了它你会觉得生活更加美好。
对，
另一个可能就是当你生活有一些不如意或者吃了点苦的时候，
对，
去做那些事情能够治愈你。
嗯，
其实作为一个 I 人，我感觉我是不太能够适应特别快的那种生活节奏，生活和工作都很苦的情况下，其实我还是挺会苦中作乐的。就比如我原来上班的时候，非常治愈我的就是有一个靠墙，并且呢你抬头就能够看到窗户外面天空的那样一个工位。不知道你上班的时候喜不喜欢跟同事去闲聊或者说东说西？
不喜欢。我虽然是艺人，但是我就是很排斥跟同事说话。
对，我也是。如果我旁边两边都坐的有人啊，特别是我跟这个同事，就是
不熟。
对，很一般的，
还要假装的说很熟，别人跟
你
说啥你还得搭话，
对，回应他一些。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的另外一边，因为你不可能两边都是墙，然后另外一边如果是靠着墙的，你就能够减少跟一个人的沟通。我不知道你的办公室是不是这样，所以也都是比较压抑的。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又有画面了，而且我觉得如果下午或者是中午太阳洒进来，然后你还可以午睡，就很舒服。我们是大办公室中间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我们办公室没有，基本上没有窗户，就是有窗户是不能打开的，而且那个窗户就只有我手这么一拃长，真的就只有这，是好几个这样然后斜着过来的。其实我每天坐在那也很难受的一点，可能也有这种原因。
难怪之前咱俩沟通大纲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上班时候给我回消息，你说我要下去喘口气，
对对，
透透气。我就说你怎么老往下头跑。当时那个工位对面正对的就是一个大窗户嘛，就那一面墙是有两扇还是三扇窗户，然后一抬头你就能够看见，哎，这会儿这朵云在这儿，然后可能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天空又变成那种淡粉色或者淡紫色，然后下雨的时候刮风的时候我也会看着窗户外面。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对，
就别人会说下雨了吗，下雨了，然后
你
就看一眼就说，我知道。
对，我觉得这个窗户是我的精神啊，暂时从这个压抑的工作氛围当中逃离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治愈我的。
你别说，就是我觉得也不错。哎 ，by the way， 我说一下，就是我离职了。可以提吧、
啊、可以 啊
然后下一份工作起码得有窗户吧咱们说也不能太憋屈了
可以
那你在工作里面会有一些治愈你的时刻吗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很稀松平常但又很大一个板块就可能平时咱们都会接触但是不一定会特别专注在这块就是咖啡、
嗯、
你应该也是感同身受、
嗯、对
然后咖啡这块呢给我治愈的点是有一点像是在创作的过程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影响咖啡的因素有很多嘛就是你冲泡的点、
嗯、
咱们用全自动咖啡机冲出来的咖啡然后再加水它是一杯热美式、
嗯、
那如果我在办公室我可能就是用手摇然后磨一个中粗的粉然后再手冲有点像你看窗外的时候吧你可能比如说我冲这咖啡那我是不是得费点时间、
嗯、
我摇它要花时间、哦、然后我冲它我得先绕圈闷蒸个30秒然后完了我再中间注水差不多了以后再绕圈就你感觉是一个仪式又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嗯、
这个过程你冲它的时间起码得花个10分钟吧你这10分钟有一种说我从这办公时间8小时偷过来的10分钟
啊，
又有一种窃喜又有一种可能跟带薪拉屎
对我刚才就想到
差不多
这个词、
啊嗯、哦，我还会冷萃夏天就是我提前下班的时候先把它磨好然后放到我冷萃杯里放公司冰箱第二天早上一来哦，就觉得每每享用嗯、啊就哪怕我那冰美式配的是一个茄子包子我都觉得很舒服很爽就那一口
看来你在咖啡上花的功夫和心思确实挺多的、
嗯、我也不是说很钻这一块哈、哦、我只是觉得这个过程挺愉悦的
嗯
我之前跟你说我说有点像小时候给那个芭比娃娃穿衣服一样就是你完全是自己的想象力你可以调整任何一个环节
嗯嗯对你不是去追求一个完美但是你愿意在这个上面花时间和功夫、
嗯嗯、对对
你刚刚讲到你上班的时候你还会去做什么手摇咖啡、
啊、
看到我眼睛瞪大了吧我上班都是直接买的那种哎，叫什么冻干咖啡粉
冻干
对对对、
嗯、
像我家也是全自动咖啡机咖啡对于你的治愈点可能跟我不一样、
嗯、
我最开始喝咖啡就是因为
提神
对我原来上早课的时候上班给学生上课我必须要立刻让自己状态那种比较兴奋活跃起来、
嗯、
会喝咖啡提神后来是我觉得这个咖啡变成了我工作和学习的一个仪式感早上有工作我就会在早上喝一杯咖啡如果这个工作它到下午才有早上我什么都没干我甚至就不愿意去、
嗯、先攒着
对要把那个
最佳状态
对要把那个最佳状态留给那个咖啡之后再开启、
嗯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喝了咖啡我不工作我就觉得是浪费咖啡和工作他们两个已经是紧紧的绑定在一起的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的那个生理上的一小事儿，你知道他会让人提神是因为他跟你那个就磕我就管它叫瞌睡细胞然后它就是跟你那个瞌睡细胞长得就很像一般是它有个名字叫什么什么腺粒腺苷粒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很学术的名字哈。如果是咖啡因占了你那个豁口的话就把你那个填上所以你才不会感觉到困然后就如果不是咖啡因的话就是那个瞌睡细胞占进去、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困但其实让你提神的是你先喝完以后然后你小小睡一会儿
对
对
对
吧
啊、那个我知道好像
是
就是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才会有、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你比如说你小睡之后你醒来的那个状态
嗯
是最好的
嗯但是我现在是已经把它变成我一个工作开关了、就我觉得、
是是
是
你这形容很好
这两个就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嗯、
不然我就会觉得有点浪费对于咖啡的投入和感情、
嗯、
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可能是一种心理作用
嗯如果说咖啡对你来说是那种心理作用的话我感觉运动对于我来说是真正的放松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其实我以前是没有运动习惯的基本上也是因为工作嘛脊椎腰椎颈
椎
啊颈椎颈椎腰椎然后眼睛就其实都不太舒服就去报了瑜伽班嘛总得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能放松一下然后我当时选择瑜伽班也是觉得瑜伽这个事情比较 养生。我想的是你要是去健身房去做那种重训，你可能得对力量有点要求，或者是你那个营养呀，就什么身体上，反正我觉得要
吃的各方面、
啊、就门槛好像还是有一点。然后瑜伽的话，我就感觉好像谁都能做，那我应该也行，就起码抻抻胳膊抻抻腿应该不是啥坏事。但其实我发现让我最治愈的点，就反而不是说运动里面的一些动作或者体式什么的，就反而让我最治愈的是里面的冥想，就是他们叫大休息术、嗯、就是每次最喜欢那个课了，能上下来课就是为了等最后的那个大休息术、嗯、就是老师说好，现在翻转身体面部朝上，同学们可以拿一个毯子盖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就开始身体扫描，我就最喜欢那个了。那一刻你是感觉你那种半睡不睡然后身体向下沉的时候，有一种超脱自己本身的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有一种情况是自给自足的那种嘛，就有点像我在冥想，还有一种就是喘口气儿的那种，都是属于我在瑜伽课里面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去练核心或者是拉伸，疼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疼一点也挺好的，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还在活着的那种感觉、嗯、不会像是一滩烂泥。
刚才你讲到瑜伽这块的时候，特别是冥想那块，我觉得你的那语气语调都
放慢了下来、哦、感觉你都快要
特别舒缓
进入冥想状态了。
嗯，
对，
说到冥想嘛，就还有一个是我近期觉得很治愈的点，就是焚香。刚好不是从川西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藏香就特别好闻，拍照的时候拍那种 life 图，然后你就感觉哦，原来烟的形状是这样、
真的很美。
嗯，真的很好看。我现在最近一直在家点嘛，就早上起来也会点一个，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会点一个，窗户开开，就它不至于有那个烟的味道特别大、嗯、但是它是有那个香气。我自己就感觉我那房间就像一个尼姑庵，你知道吗？
而且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适合点这种线香呀，或者
香薰蜡烛，
对，能感受到它在动的那种、嗯、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点那种
无火香薰。
对对，就不用点这个字了、嗯、就是像无火香薰还有扩香石什么的，就会给人一种很清冷很冷冽的感觉、
嗯、
刚才帕达说到他点这香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香飘起来那种白色的烟嘛、嗯、然后我就突然联想到了我的汗毛。骑车是非常治愈我的一件事情，就特别到了春天和初秋的季节，骑车的时候会把这个衣服袖子捞起来一截，然后你骑到后面可能你已经后背有一些微微发热发汗了。
我以为你要把那个衬衫扣子也解开让那个骑车的时候像超人一样、
哦、那倒不会。我就会感受这个胳膊上这个汗毛就被那种微风吹动、嗯、包括我脸上也是有一些那种
小绒
毛，对、
嗯、
小绒毛嘛，你就感觉到那个毛它就好像在随风舞动，甚至你的毛孔就能够感觉它左右在轻微的晃动的感觉、嗯、骑车那一刻就我对于我身上的一些感受的觉知也是非常的敏锐，然后会把它放大无数倍。而且我感觉那个风吹过来哦，真的是会把人的烦恼带走的感觉、嗯、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能感觉到，比如说因为你刚刚说像烟嘛，就是我说拍照的时候、嗯、我好像可以看到烟的形状、
哦、
就是你骑车的时候好像是风的颜色，就是那种感觉。
嗯，以及汗毛的舞动。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听播客和学语言，反正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这样。本来我在想，我说看电影啊听音乐呀、啊、看书这些，但好像没有听播客现在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比较沉浸、嗯、好像我觉得播客可以跟任何一个场景去搭、嗯、然后做家务也是，其实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插上耳机。然后我为啥把它跟学语言放在一块儿，就是你在学语言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很 care 这个语言到底在讲什么内容，就是纯纯的就是我在学一种全新的语言。
我中间说不用思考它的内容嘛，就是单纯的去听，哪怕就是思考也相当于是一种有规律的单纯的去感受这个新的单词或者是句子的结构。你的大脑不用去处理一些价值观上的东西，不用去处理一些内容上的东西，不需要延展，就大概是这样。就如果说我想跳好芭蕾舞，那我目前的阶段大概就是在一直蹦脚背做基本功，就是还没有考虑到需要编舞的事儿，有点让人沉浸下来去做一件事儿，就心无旁骛的感觉。
嗯，虽然我听播客也挺多，就像你说的，我会把它和很多场景去结合起来，洗碗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早上起来洗漱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听，但我没有把它列为治愈我的小事。哎，就像你刚才讲的音乐和电影，其实我感觉播客反而是有一点和他们在一起的，他感觉已经是潜入到我的生活里面，润物细无声的，我会特别觉察到它的治愈性。
是，这形容还蛮到位的。
刚才说到生活场景嘛，做家务那块也提到了，我就想到其实我现在治愈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做家务。我原来其实对做家务是特别排斥的。不知道你妈妈会不会对你讲，就是说你的房间
把它收拾一下，
对，你以后自己生活了，你总不能别人来你家也都是这么乱糟糟的。
哦，我好想这样，就是有一个阿姨过来给我收拾。
原来就一直觉得做家务它其实是一个负担，是对于女性的一个枷锁，
有点压力。
对，我就特别的讨厌它。但是我真正爱上做家务反而是我自己真正的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因为我们家的话其实是没有人规定说你必须哪些东西就是你这个女的应该做的，然后如果家里乱了我不想收拾也可以不收拾，她自己看不惯了她自己去收拾，过年过节不想收拾了也会找一个阿姨过来。慢慢的没有人在对我的这种你应该去收拾家做一个要求的时候，就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哎，这个家里有点乱，我想说我要不把它收拾一下吧。结果我发现我收拾完我心情大好，就一个是在收拾的过程你可能会花个一下午的时间，你就很专注的就可能说点开一个播客或者放一个音乐。我觉得做家务那个过程它其实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冥想，非常需要你专注在那个时刻。比如说你去刷那些小缝隙的那个污垢的时候，你就要眼睛一直盯在那儿，这种专注度呢就会让你暂时忘记你生活的那些琐事，你就不会去想那么多。
哎，你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我给自己下的那种逃离式治愈的定义
啊。哦，对对对，是。我一般像做家务就反而是在我心情不太好或者说觉得最近就总觉得有些杂乱，心里有点闷闷的那种感觉，我把这个家收拾一下，把某一个地方打扫一下，我的心好像也明亮了一点的感觉。
突然想要断舍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那当然做过。有好多试的时候确实是很漂亮很合身的衣服裤子，你觉得很凸显你的身材，但它其实是没有那么舒服的。我那时候试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关系，只要它漂亮就行。
我应该会为了它的漂亮然后忍受它难受的那一面。
是是，比如说我买一条裤子它其实是稍微有点卡裆的，就是你坐下来你不能坐太久不舒服。我回来之后其实一次都没穿，后来断舍离的时候断舍离掉一些压箱底的陈年的衣服，还有一些甚至是我前几个月新买的衣服裤子，我连标签都没有扔的，我也全都不是连标签都没有撕的，我也全都给断舍离掉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放在这里觉得说我一直会用，但是如果放久了它只不过会变成一个之前那些压箱底的陈年旧物。然后我反而是通过这次扔衣服嘛，我觉得我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爱买衣服了。我原来真的是我下班路上会经过一个商场，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跟同事走咱俩去逛一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通过
消费，走咱俩逛一下，
对，通过消费去化解自己的那些压力老爱没事儿就买买买。那次扔掉之后我会发现哎呀我真的好像不需要那么多衣服，我穿来穿去最常穿的还是那几件。
我也发现就很实穿的那几件，就是它绝对不是最贵的，也绝对不是某一个什么重要时刻买，就是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
是，所以当时断舍离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新衣服嘛，我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有点心疼对吧，自己浪费钱。但是从一个长期的效果来看，再有这种想冲动消费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又会买那些不穿的衣服又把它扔掉，反而我就不会再那样子通过买买买去 补偿自己那种压抑的。
嗯，是，反正消费这块肯定有的人可能觉得它治愈嘛，包括我刚刚突然想到有些人会买手办或者是一些
盲盒
啊，盲盒，我把那些东西统称为摆件，就是落灰的东西。
对对，
你知道有一个包叫 Freitag 吗？你像每一次咱们双十一或者是黑五，然后好多商家品牌就搞活动，他们每一次黑五或双十一他们就直接就关店，是不是很反骨，就是反其道行之。而且你打开他们官网，然后上面就写了，赫然写六个大字，多学习少支付，就他们明明是个卖东西的品牌，但他们会这样写，就他们还鼓励你去做循环和回收，比如说你也有我也有，咱俩交换。
但是我刚才听了这个，我怎么感觉这是他们的一种营销方式呢？
我
真的，
你怎么这么理性啊？天呀，我看到这六个字我都想哭了
啊！
我就觉得说真好。
不是，我一直觉得啊，只要你是个商品，你就是要卖的，那你还不如就光明正大，或者说你就是去卖这些东西，
来买我吧。
就感觉有点怎么说呢，
好像刻意的要营造一种人设。
对对对，对，是可能真的有点反骨，我反而是会对这种，我觉得说
很排斥，
很
假模假式。哦，明白明白。你刚才讲到那个去清衣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做断舍离的时候，我也是就会把一堆东西，就也不一定是衣服，反正有好多，我会攒那种票根，比如说演唱会的票根，然后话剧的票根，然后有的时候你在收拾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其实没必要呢，就是这个经历已经是内化成为我本人了，就我本人人站在这儿，就它代表了好多东西，好像也不需要这些票根呀、啊、什么什么去证明，还有什么火车票、飞机票、门票就
啊，这些你都会留着？
就以前小时候会留、然后当我就是觉得好像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个物件来证明我或者说纪念我去过做过某些事儿的时候、我就会这个扔，这个扔，这个扔，没用就全部就扔掉，然后到时候我就提着大包小包拉垃圾，然后下去我觉得哦，把它就扔进垃圾桶，那一瞬间觉得特别爽。
哎，真的、包括我把衣服理出来，我把它拎出我家门，无论是你给别人有需要的人，还是把它放到垃圾站的那一刻，你的心就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素的，前面咱们聊到的其实好多是独自的那种治愈时刻、可能不需要别人有多懂我，只是我自己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爽，对吧、但是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其他艺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本来觉得艺人是特别厉害的人格，就我本身是狮子座嘛，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狮子座是全世界最牛逼的星座，然后我就、
这个、很符合狮子座，
对吧，然后有 MBTI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艺人那就是世界上就是说最吃得开的人格。在治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想到啥，就是拥抱这件事情，我是特别喜欢，我是觉得会很治愈我的一件事儿。你当你抱一个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可以给到你安慰的人，就不管是朋友亲人或者是亲密关系里面的人都好，然后你会觉得哦，他好像给你了一种力量，就好像像一个人形充电宝一样，你感觉电用充饱了。但与此同时，我就是突然想到了我们艺人会不会这辈子都很被动，你说拥抱这件事儿，他得需要借助别人吧，你就不能自己抱自己啊。但是你要是抱别人，你这人你是不是还得筛选一下、你万一要是抱错人了，或者你以为你抱对了，结果那个人万一也是很狡猾的人怎么办啊？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去借助别人的帮助。我不会是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吧，就是艺人就艺人他好像看似很吃得开，在社会上性格很好很外在，对吧，但实际上他所有东西都需要去借助别人，借助外向的东西给他能量。那就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伤害，或者是被就是你很被动
吗？
那如果你要是遇见一个很狡猾的人，岂不是会花点时间去解决这个情绪吧、我就觉得会很被动。
我刚才问你会不会有一种被拒绝被抛弃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作为 I 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然后之前有一个朋友，我俩也是我的同事，我俩一块上下班的路上，他就走着走着就突然说，哎呀来、胆儿抱抱，然后
我就很能理解、就是我也有时候会这样
或者就是来把你的手给我，我
就晚上
就是他要跟我拉手，
拉手，
我不要，我感觉这个手相互这个接触的感觉让我很难受。我说你可以搀我的胳膊，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
你俩可以拿一个树枝，然后一人牵一头，
山楂树之恋吗？我们作为 I 人，其实也是需要他人的温暖和爱的，但是好像和你们 E 人对于这个的渴求程度不一样。田老师跟你是一样的 ENTP，
啊，就每天就特别想找人，就
是
互动。
是他每次在家，他就说：“哎呀，亲亲、抱抱、贴贴。”然后有的时候在坐电梯的时候，每次都说：“来抱一下。”我就觉得说：“哎呀，你是不是有这个
有啥病了？”
对，我说怎么好像就时时刻刻都要贴贴。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我真的会很难过。你比如说你老公那样跟你说，或者说我现在就咱俩是这种关系，然后我特别开心的时候说：“哎呀，抱抱嘛。”然后如果说那个人说：“哎不”，或者是他特别冷淡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我是不是招人讨厌了？我就是不被别人喜欢。
对，田老师有的时候就是会委屈。
对啊，而且你不觉得跟一个人就抱抱会拉手，或者哪怕就挽着，有一些肢体接触的时候，物理距离上离得近，就是会有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感觉会有那种魔法，
是吧？
对，
我感觉
完全 get 不到。
如果像什么抱抱，只有在我非常悲伤，或者我真的这时候很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种拥抱的力量，不会像田老师时时刻刻，一天多次的那种。但是我不会直接的就拒绝他，我可能会直接的拒绝我的同事或者我的朋友，但我对他还是会有这一份包容存在的。能够感觉到我们两个对于对方的这种需求嘛，但是可能对于需求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像我的话是只要这个人在我旁边就好，哪怕
这么简单。
对，不是有个餐桌嘛，有的时候晚上回来他就会在那儿泡茶喝，他在那儿泡茶，我在对面我自己玩手机，我就会觉得这是很幸福的时刻。
但是我觉得不够。
就我经常不是是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在家，他可能就在工作室忙他自己的吧，但是我的心里好像就会觉得很安全很富足，我会觉得他好像就在我旁边一样，我的心理位置上我是有那样能给我能量的一个人存在就好。
我好羡慕呀。但如果是我，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安。
给你推荐一个疗法，你知道抱树疗法吗？
我不知道，
现在，就是，
我只知道抱人，我不知道抱树。
你下次可以去试一下。那天我跟田老师散步的时候我还去试了一下。
就抱一棵树吗？
对，真的是
有
这个
疗法。树上有蚂蚁。
不会的，
还有树皮，
就是，你去抱他的时候你就闭上眼睛，反正我作为 I 人啊，不知道其他 I 人有没有这种感受，好像真的就可以跟这个树之间有某一种连接。
什么连接？自己也变成他一部分。
就是他也是一个生命，啊，
到明年秋天的时候你身上就开始结果子了。
你看这个就是 I 人和 E 人。那我们作为 I 人能够感受到世界万物的那种生命感能量，但是这个 E 人他就在这儿说什么结果子有蚂蚁这种话。
对啊，
好吧，那我再给你说一个我们 I 人补充能量的方式，就是晒太阳。就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我每次就会把我的学习或者工作的位置从我的书房换到阳台，因为阳台它的阳光照射时间最长最直接嘛。然后我每次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太阳能板
啊。我刚刚就想说你好像个太阳能呀，你
背对着太阳嘛，然后把背晒暖和和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心里的那种能量也满满，工作动力也满满。应该有其他爱人跟我一样吧，晒太阳是我们自己充电和补充能量的方式之一。
你这种应该是属于就是自给自足的那种时刻吧。
嗯，
其实我觉得晒背真的挺舒服的。但是我一般选择晒太阳的时候都是我就是想喘口气儿的时候。就我有时候跟你说，我说我下去透透气，
对，
就我可能就是下去坐那个园区的长椅上面发愣。但是你看我形容的我自己就觉得有点失落，有点落寞。但是你说的你感觉你就像一个那个吸收万物之灵。你感觉反正就是有那种是正向增长，我这边就感觉是清空负能量那种。
是，但我觉得啊 ，I 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呈现的一个状态是更加内收的感觉嘛，就是因为其实社会的发展肯定是向着更加科技化、更加钢筋水泥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是更加适合你们艺人大放光彩的。
哎，不是，我还想着，因为它钢筋水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漠然嘛，然后。 后每个人都变成一座孤岛的时候，你就想想艺人得多难受，因为他每天都想找人抱抱，每天都想找人贴贴，就是想构建这个联系，但是因为就是社会，你感觉他是不断把人和人推远的，就是我是会有这种感觉嘛，所以我才想到了艺人其实是很需要被被照顾，然后就是很惨的一个人格，就是
是吧？
对啊，你想每个人都变成孤岛的时候，爱人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然而艺人就难受死，每天在自己的孤岛上就痛苦的不行，就感觉好惨呀，没有人来跟我玩就会那样。
啊，不是，我刚想的说未来变得更加科技感嘛，就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可能到那一天这个地球上就没有树了，没有其他小动物了，就纯粹就是那些电子的东西去替代，这时候我们作为 I 人也会觉得很窒息，因为我们是需要大自然来治愈我的。
哦，你意思就是没有大自然。
对，
但是其实你想大自然如果都成那样，人应该好不到哪去，艺人你想找个啥，你只能就天天敲电子木鱼。
天哪，如果真的到那一天，
而且我感觉会把E逼成I。关键是你看逼成I了以后，I人家本身就很舒服嘛，他一直都是这种状态，他也不会觉得难受，但是你把E逼成I以后，他会很痛苦，他就觉得我是被规训成I的。
不会，我们在那样的钢筋水泥的地方不会觉得很舒服，和真正在一座有山有水有鸟有树的孤岛还是不一样的。
那我看出来了，我就看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
对，哎，这个社会谁活的都不容易。
那刚才说了那么多E和I嘛，然后我前面的时候我就说每次都能刷到那种只有I 才懂的，或者说只有 E 的相册里面是这样。之前不是刷的是那个什么公园里的阳光，然后落叶，然后池塘里面的荷花鱼什么的，
是我
就真的是相册里面是这样吗？
对呀，有很多这种。我相册里面自拍超级少，
我相册里面就是说全是自拍，也不是说我每天都在，就不是说我拍的全是自拍，就但是我最后会把我的自拍全部都留下，然后你就把我的那个相册就这样搓小搓小，你就会发现一节一节，就这一节是我今天的我本人，然后下一节是我另一个场景的我本人，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的照片。
我对，
我今天来找你的时候嘛，就前一天我在朋友家，本来是没打算在人家家住的，然后也没打算喝那么多酒和唱歌，结果昨天晚上超开心，开心就是因为有一个治愈我的事情，就是喝酒聚餐，就之前也提过《酒鬼都市女人》嘛，就那个韩剧，我们上次也是刚好在这个朋友家，然后我们喝酒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叫一堆外卖嘛，就刚好在看这个电视剧，他们几个女主就是在那个屏幕里面举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也有杯子你知道，然后我们就说一起举杯，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可以把那张照片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面。
天哪，这真的是我们爱人不会做的事儿，
就特别爽啊，就是
就默默看剧就好了呀。
有的时候即使是不喝酒嘛，就是纯纯吃饭的那种局也很治愈。我跟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去吃饭，就一口酒都没喝，然后但是我们出来就是打车回家的时候，站在那路边，我们当的每一辆出租车都不给我们停，一看就感觉这俩女孩是不是喝多了，感觉别一会儿给我吐车上。但其实我俩就是一口酒都没喝，可是我俩站在路边那个状态，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有点疯癫，特别开心，反正也不知道在那开心啥呢，你就感觉好像上班的那个一直憋着的气儿到这一刻终于能松开了。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人的时候会那种感觉会更舒服，但我就觉得如果是朋友几个坐在一起特别热闹特别放松的时刻，我会觉得是很治愈我的一个点。
其实我也会啦，不是说爱人就纯纯的只想一个人待着，跟朋友在一起当然很好，很轻松，聊得很开心，我心里也很愉快，但是
你是觉得那个峰值会掉下来，
对对，
是不
是？
是
有一个峰值，我感觉到那个点我就撑不住了，我不会像你有那么大的精力去跟朋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到那个点之后其实我就有点想回家。你看那天咱们不是一块儿出去吃饭，
对对对，你就会先走。
对，我就觉得哎呀，这好像该聊的也都聊完了，
没我事儿了，
我
先撤了。
对，我继续在这儿好像就是有点耗电的那种感觉。就那一次特别搞笑，我朋友来我家，我们一块儿吃火锅嘛，吃完之后也打了会儿扑克，真的还是蛮开心的。然后他们走了之后，我就立刻躺下床，我说不行，我要自己躺会儿。然后我当时就给他拍了个照，我说已上床。然后他说
这么快？
对，这么快，我俩还在电梯间呢，
还在回味。
是是，他们对于那种兴奋劲儿还没散呢，我觉得哎呀不行，我要立刻 回到我自己一个人很小的那种空间里的状态，被自己回回电那种感觉。
是不太一样。你看就刚刚说比如说峰值掉下来那种情况，我会觉得它掉到这个地方是属于我平时日常一个正常的状态。就如果说没有这个，或者它如果不掉下来，那岂不就是它突出不了我那天有多快乐吗？面露难色。
对，我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而且昨天还一直在唱歌嘛，就是翻那个歌单的时候看到田震有一首《铿锵玫瑰》，
风雨彩虹，
风雨彩虹铿锵
玫
瑰，这首歌就我没在我们都没在 KTV 唱，只是因为看到说哎，这会唱的点上吧。还有一个女生是98年的，就是其实年纪蛮小的嘛，然后我就说哎，这第一句咋唱来着，因为不太熟悉。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哦，那味儿一下就起来，你就感觉我们几个人那个场面特别像那种群星站成一排站在舞台上，我就感觉有点疯癫，每个人都像是在演戏，但不是那种贬义词哦，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很入戏，
是
带着那种
戏精上身，
对，带着那种角色在里面，然后就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提前打好招呼说咱们到时候演一下，然后你就只是那个点好像啪那开关一开，然后每个人都戏精上身，所有人都配合你演这场戏。当然昨天我们这四个人的局是四个艺人的局，就如果要是你在场不一定你会是吧，你
肯
定说满脸疑惑，
我肯定就是那个不唱的人。
真的
感觉我是放不开
哦。对，之前不是有那个实验吗，就找了十个艺人和十个爱人去 KTV 唱歌是什么样子，
反而会挺羡慕你们这种的。原来无论是公司呀或者原来同学聚会里面总会有艺人嘛，有一些艺人他其实唱歌不好听，但是他就特别放开，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唱歌不好听还要硬唱的，我就没点自知之明。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那有点那种戏精上身的那种感觉，就不是他特别像他唱个情歌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受伤的人的那种感觉。但我作为一个I人，我就总会在想哎呀我唱歌不好听就还是不要唱了，我就害怕别人会笑话我什么的，但好像他们就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
想说哪怕我今天做个小丑我也得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图一乐。
我真的挺羡慕，像我的话我只敢一个人在家四下无人的时候去做你们在 KTV 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的那些事情。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之前不是老讲我逃课逃学嘛，有的时候呢那一节课可能没有跟我一块儿逃课的小伙伴，然后这个寝室的人全去上课了，就会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面像你们昨天晚上那样子戏精上身，放一个什么男女对唱的歌曲，我来唱女生那部分，还站起来拉着那个上下床的那个栏杆，然后做一个什么旋转呀，设计点舞蹈动作什么的，就会觉得特别治愈，
太可爱了。但好像事儿是同样的事儿，但是你就不能有别人在场，就
是
我一个人做，我就已经觉得达到了我的目的了。
可能真正让人治愈的都是那种让人毫无顾忌的去撒欢那种感觉吧，只不过我们只敢在没人的时候才敢去撒欢。
那如果是你特别信任的人在场呢？
在家的时候嘛，不知道怎么地突然就想唱个什么一两句，但是唱的那个歌也都不是流行歌，比如说我有的会
唱
一个什么越想我越生气，
这啥唱戏呢？
你在和我对着里，就是一个什么河南的小调还是怎么地，不知道在某个地方听到乱七八糟的一些歌。还有我们楼下有一个幼儿园嘛，有的时候
放点儿歌，
听我说谢谢你，就是这种歌我没事就突然就蹦出来，但我一会唱出来田老师就会说哎呀你咋这么可爱呢，我好喜欢听你唱歌呀，所以我就会在他面前敢放得开，敢做自己这种，但是在其他人面前
他有点像那个哎，艺人是这样的，就是从不吝啬去夸别人，就会感觉就是我们夸别人会觉得别人应该会很开心，所以很乐意做的，有点像就是哪怕今天我变成小丑我也要让你开心。
出去玩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艺人，我们作为I人是真的还是会挺感谢他，就觉得是在那样一个局促，不是那样一个非常局促无措的状态里面来了一道光。
对，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艺人咋有点那无私奉献的感觉了。完了他自己要是想找人，万一要是没找对那岂不是还要受伤害，反正我觉得艺人蛮惨的。
你这说的委屈巴巴的。
然后大声唱歌嘛，我其实在家也会唱，我爸妈就是不太说我，我如果戴上耳机唱，其实他们能听见，我自己听不太见嘛，我自己就是沉浸式唱，但可能唱的很难听，或唱跑调，或有时候唱英文歌什么的。就昨天才好笑，然后晚上我们一直点了一首 Cruel Summer， 就是泰勒的歌，你说那歌那么难唱，就只有泰勒能唱成那样，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唱得跟狼叫一样。我自己在家也会唱，所以你就知道我爸妈可能应该会很煎熬吧，但是其实没有人说我，就我也挺感谢，挺感谢他俩的，就是那个算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一个出口。我有时候就打进我家的楼道，我就开始唱歌，因为那时候也没人嘛，然后反正邻居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打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就耳机都没摘，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觉得好爽呀。然后昨天唱 Cool Summer 也是，我自己在家唱肯定也是那样，就是他 Cool Summer， 就每次唱这块的时候，你感觉像那个鬼哭狼嚎。
天哪，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发出尖叫？我想到你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啊，就你原来来我家录音的时候，每次帕达还在楼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叫我的名字了。
哦、对啊，我是这样。
就小鸟开门。
就我以前我家在6楼，我一般上了4楼，上了5楼，我就快开始喊我妈。
天哪！就每次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尴尬，你别喊，别喊
啊！我上我们朋友家也是，就他们家在4楼，然后我就是上了3楼的，我就会叫他的名字，哎，开门！
天哪，原来。
这样就
很窒息吗？哦，这是艺人行为的原因啊。
那难道是
我以为这只是你个人的习惯而已。
那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吧，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这样。但是如果是我嘛，如果是我的话，我孩子在那个，或者是我朋友在，就是就是还没人还没到，声音先来的时候，我就会很兴奋。
哦，
我就说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啊！我就会害怕邻居听到。哎，
哦，我想说这交的什么朋友，
也不是说到时候交什么朋友，我是因为其实感觉现在大家跟你的邻居都不是特别熟那种，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时候我家来了一个朋友什么的，你懂不？
哦，
估计你
不
会
懂。不太懂，不太懂。
我不想我的生活，
你看我
被我不熟悉的人去
了
解
到，
他
就是不熟悉的，你管他了解不了解呢，无所谓啊，他还不 care，
所以这就是爱人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比较局促的原因嘛。
你会考虑别人的那个，
就不是，就感觉你跟别人之间总是有一道边界感，有一道线，好像就是你不会，从来不会主动去捅破它。
哦，反正我现在是觉得，说不定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嘛。
maybe 吧。
嗯，
你刚讲到你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放松和治愈的方式就是和朋友去喝酒发疯嘛，对吧？然后我就想到，我其实在下班的路上很治愈我的一个方式就是去逛超市或者逛公园。我觉得超市就相较于网上购物的那种体验啊，它能让我看到这些东西都码在我眼前，就我能感觉到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就网上虽然很便捷，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网上购物啊，但是我总会有那么一周，或者说隔个几天，我就会想着说，哎，要不去逛一下超市吧，逛一下菜市场吧，或者逛一下公园吧。我总希望自己是能够跟这种实体的东西有这种亲自的接触的，不会让自己活得那么虚的那种。
但是还是属于那种接触天地之灵类型的
啊。是， 是， 是。
我上周的时候我们去公园嘛，然后就想说好久没去了，小时候老去公园，说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落叶，拍点秋景。刚刚进去就很想往出跑，就根本就享受不了那个，享受不了一点。你说进去怎么那么多人呀，那老人小孩气球烤肠，反正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啊。不会耶，我觉得虽然那些场景可能是比较杂乱的嘛，然后也没有你
还有相亲角
就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很漂亮的落叶场景存在，但我觉得就是无论是烤肠气球还是相亲角，都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我作为一个爱人
观察者，
对，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需要靠这些东西去治愈的。比如说像我去逛公园，我就是想看到这些不同的人他们在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嗯，就这件事儿就是
治
愈你的地方。
是是，
完全不同。哎，我看着就讨厌。哎，我就闻到那个味儿我就烦，我想跑，我说走吧，拍完了美咱走吧。
好吧，我只是会觉得每次在超市或者公园的时候，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也是有一个在好好爱自己的人。每次我点外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在善待自己。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哎，我一般点外卖，你打开我的外卖单，就是十单有八单都是螺蛳粉，就我每次吃那个的时候，我也特别治愈。但是肯定跟你还不太一样，你首先都觉得大方向都是不善待自己，我反而觉得我每次点外卖的那个放纵，就是我要奖励我自己，
因为我每次在外卖上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就你可能十次有八次都是螺蛳粉嘛，然后它就不会太消耗你的精力。但是我每次点外卖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一直哗哗哗。我可能就会花个二十几分钟在这个选外卖上，选到之后可能还不是我很心仪的，就觉得自己是在凑合这一顿。但是如果我下楼去我们对面的巷子某一个小店，即便也只是买了一个炒粉炒面，也不是一个很讲究的东西，对吧？但我就觉得自己是在爱我自己，
啊，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没差，
我不知道啊。哎呀，有没有爱人朋友能来替我解释一下这种感受？
你刚刚就是讲的外卖嘛，我就是想到那个，每次封四的时候，我就点肯德基，我就觉得是在奖励我自己，我就想说这么辛苦了一个礼拜了，今天一定要疯狂一下。
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或者什么麦当劳的什么什么，
好快乐呢，微我五十。
没有，
连他们现在都出了微我五十套餐了。
哎，我觉得作为 I 人其实是有一点不太想去赶潮流，或者说我对于这种很先进的东西是会有一点排斥感的。可能
爱人不应该就是喜欢一个人的话就很喜欢叫外卖呀，
可能有爱人是这样吧。但是我的话可能对于外卖的排斥点在于觉得它是一个由科技带来的对于生活的改变，然而这个改变呢让我丧失了很多对于我本身对于生活的热爱。就大家想一下，对对，如果我点外卖，我可能这一天都是一个窝在家的状态，没有出门，对吧？然后我只是下楼取了个外卖，然后又继续在家。然而我们作为 I 人是需要跟这个真实的世界，跟大自然，跟户外去链接的。如果说我这时候只是下楼去买了个饭，但是我下楼走了一趟，晃了一趟，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看了一下马路上的这些人，我觉得哦，我真是活过来了。
哦，大概
可能是因为这个点，我觉得点外卖是在消耗我。
嗯，我感觉这应该算艺人对爱人的刻板印象吧。就可能我以为你会很喜欢
宅家点外卖，
对，对。但其实我发现你哪怕是出门，动机其实不是跟人相处，就是对吧？就是你只是为了想要，
对对对，
其实还是你一个人，就本质是没变的。
就跟咱们那一期讲旅行的时候，我一个人旅行，我是像一个安着摄像头的观察者嘛。
虽然是出门，就是但是感觉是
不是去社交。
对，反正咱们也说了这么多了嘛，说了好多小事情，然后基本上是从想喘口气的逃离聊到了自给自足的治愈。然后不知道有没有爱人像你，或者有没有艺人像我，也像咱俩有同样的治愈的事儿。如果大家要是有觉得只有爱懂，或者只有艺懂，或者只有你自己懂的治愈小事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一起交流，看看能不能找到同类。
嗯，如果你喜欢，请订阅我们。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